今天我们要看中间这个插段，也就是六章第十三节到二十节的这一段的圣经。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作者为什么稍微岔开他的话题，是因为这个信息，第一，他们如果没有预备好，他们没有办法听得好。第二，对于所有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这个信息本身来讲，都持续不断挑战他们在地上那个习惯于用以安身立命的态度。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态度听这样的信息，这个信息本身所拥有的震撼力，对信徒的帮助，它就显不出来。因此我们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是我们觉得最不容易明白的麦基洗德的等次，以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两个到目前为止作者都没有解释的信息，讲到第五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要稍微岔开一下话题。事实上，属灵的真理，它真的是一面听一面跟从的，它真的不是听到什么高深的阶段，或许有一天我就豁然开朗，我的灵性就有一个量子性的大成长。其实大部分不是的，属灵的成长是这个人在灵晨当中继续不断地跟着那先前招他的主，持续不断地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出那个尾声的凭据。属灵的真理是持续不断的聆听，持续不断的顺服，直到我们在神把我们放在的那个处境当中，我们学到了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事实上，作者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个属灵的秘诀，每一个活泼属灵生命成长的经验，它都是当事人很清楚他自己属灵关键的所在，愿意刻意的委身，刻意的顺服。属灵的成长是当事人刻意的跟随。下面看的是第六章十三节到这一章的最末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作者引了亚伯拉罕的见证，信心顺服的榜样，让先前被警告被鼓舞的读者们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若是追求属灵的成长，谁来保证我们属灵的成长有目标呢？谁来保证我们在信仰的坚持上会有结果呢？事实上，读者在作者的面前，他们就好像一个可以走近靠近讲员的学生，讲员作者可以比较靠近他的读者们，讲一些跟他们现今属灵的状况密切相关联的道理。因此给了劝勉，给了鼓励之后，作者就跟他的读者们坚定，若是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回事的话，那我们这样子的坚持会有结果吗？作者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 当然，为什么呢？他从几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亚伯拉罕本身来讲，他放在我们的前面，他就是一个榜样。第二，神怎么样与亚伯拉罕应对的那一段经验，那个就是神与我们应对相平行的模式。神怎么样用那样子的方式回应亚伯拉罕，神也会用相同的方式回应我们。当初神跟亚伯拉罕应对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担心自己将来会不会有后嗣，神坚定他的信心说，你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将来你的子孙就要像这样。创世纪的经文记得说，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就相信耶和华，相信他的话，耶和华就以亚伯拉罕这个相信算作为他的义。因此作者在这里继续对他的读者说，若是我们追求属灵的成长，我们必然会有结果吗？作者在这里回答是当然。凭着什么呢？凭着你看亚伯拉罕当初他从神那里得着神诸多的应许，神是怎么样回答他的呢？神是怎么样答应要给他的呢？创世纪是这样说的，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作者在这里对他的读者要提醒的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所得着的那个应许，所得着的那个福气，耶和华是怎么样坚定他的心向他说的呢？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神指着自己启示，让亚伯拉罕可以信得过，神会信守他所答应亚伯拉罕的话。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第十六节的经文，作者稍微做一点说明。在旧约当中记述到说，神启示向人说话，事实上并不常见，倒是人比较多启示为取得别人的信任。因此作者在这里回溯一个常人的经验，当人和人之间有争执，其中一个人为了取信另外一个人，因此这一个允诺或者说答应别人要完成什么样的责任，为了取信于人，所以他就启示。启示腐烂，就让启示本身更无法取信于人。但是毕竟来讲，启示还是一个当代人或者可能是历代人说话的人，允诺的人，企图取信于人的一种方式。作者基本上来讲不是在鼓励他的读者们启示，而是神要怎么样让人会明白神说话本身，它就是一个值得人全然委身，值得人全然信从的呢？作者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的读者明白，神这样子的允诺亚伯拉罕是一件何等慎重的事。这也是作者在这里说，我们追求成长，怎么知道这个所追求的成长会兑现呢？因为是耶和华启示。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同样也做一件他先前说给亚伯拉罕相同的话。经文在第十八节的末了，神不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勉励从哪里来呢？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叙述。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通入幔内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已经先做了这个动作。二十节的经文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不过原来的经文那个次序刚好是相反的，他先讲那个我们盼望的对象耶稣基督是进入幔内，为我们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用词， 需要一点旧约的背景。会幕或者说圣殿是一个神起初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建造的一个帐幕，那个帐幕从起初受造的时候，耶和华就赋予摩西这样子的提醒，神要与人同住，耶和华的荣耀将来要停在会幕圣所，在里面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地方，作为神与人同在的标记。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为自己本家、为以色列全家赎罪的血，穿过圣所，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为他自己本家、为以色列全家赎罪。因此，穿过幔子，或者说走到幔子的那一边去，它就成为一个代称。什么代称呢？人来到神面前。事实上，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可能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他才可能走到幔子的后面去，就是所谓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个进入幔内的盼望，这个进入幔内的盼望是源自于谁，或者说源自于什么动作呢？是源自于那个已经进到神面前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走到幔子的那边去，是那个已经走到幔子那边去的耶稣成为我们信心的盼望。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走到幔子的那边去呢？作者在第一章他就已经说了，因为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用旧约会幕的话说，就是他已经走到幔子的那边去。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盼望，是耶稣基督如今在父神的那边。我们的盼望，我们坚持属灵的成长，是因为在幔子的那边，我们有耶稣基督在那里，这个会非常的鼓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